民数记第一至第十章。现在请让我们翻到民数记。这卷书呢，之所以叫民数记，是因为在这卷书中，以色列的人口一共数点了两次。第一次是他们进入旷野中开始漂流的初期，第二次是40年后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前。因为以色列民进行了这两次人口普查，这卷书呢因此而取名为民数记。我们呢不会花费太多的精力对各个支派的统计人数进行单独的分析，但是呢我们会做个有趣的比较，让大家看到旷野的经历有多么艰苦。40年后出来以后的人数呢，大不如40年前加入的人数。在此期间，总人口有下降的现象。这就像我的小孙子过去曾经对我说，爷爷爷爷，我想更长时间住在你的家，我不想回家，我要住在你这儿。我回答说，哦，威廉，爷爷也想要你住在这儿久一点，最好搬过来一起住。他说，爷爷你真棒啊，我也想这么做，我实在是不想回家。哦，你为什么不想回家呢？他说，爷爷我住在家里可辛苦了。跟爷爷给他的待遇相比呢，他觉得住在家里太辛苦了。那些个苦啊，我都能想象得到。住在旷野的艰苦，跟他所谓的辛苦比起来，那才叫真正的艰难呢。以色列民在旷野备受摧残，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家将会看到走出旷野的人与那些40年后进入旷野的人比起，人数呢，实在是要少得多了。正如我刚才的时候说的，这卷书的名字指的就是这两次的人口普查。现在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旷野中的会幕已于次年一月初一日建立了起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刚好是会幕设立一个月之后。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这样呢，小孩和妇女都不在计数之内，只有大于20岁的男子才计算。在各个支派中呢，都有一个族长。好，第17节。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当二月初一日招聚全会众。这些人的名字个个都代表着他们支派的人。注意到这里说按名指定的人，实际上呢，过去所有的名字呢都有其特别的意义，人的名字今天呢仍然有其意义。在你发现你太太怀孕后，就想为个小孩啊取个名字，于是你就拿起字典或者其他的书籍来开始查看名字了啊，了解他们的意义。有些名字呢虽然含义很好，但是却因某种原因从来没用作小孩子的名字。比如 Lucifer 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哇，实在很漂亮，但是却不受欢迎，因为有别的东西用了这个名字。以上那些人呢，他们的名字也展现了他们的一些情形，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人的名字。在第五节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是以利绪，意思是我是神的磐石。第六节示路密，意思是与神相合。第七节拿顺，意思是预言者。第八节拿但叶，意思是神的恩赐。第九节以利亚，意思是我的神是天父。第十节伊莱沙玛，意思是我的神已垂听。同样在第十节加玛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奖赏者。第十一节亚比旦，意思是我的天父是审判者。第十二节亚西以谢，意思是健康的兄弟。第十三节帕杰，意思是属神的事。第十四节以利亚撒，意思是神添加的。最后一个亚希拉，哦，这不是个太好的名字，意思是他的兄弟是邪恶的。他大概有个比较年长名声不好的哥哥，所以呢名字就叫他的兄弟是邪恶的。不管怎么样嘛，这十二个人呢都是各支派的族长或者是领导者，他们负责管理各个支派。所以呢这里列出了各支派以及他们的名字。你如果很感兴趣呢，可以再回头去看看这些人所代表的各个支派，他们呢都是各支派的领袖。现在呢我们开始数点各个支派。流遍子孙的后代，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属的男丁共有46500名。40年之后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呢，流遍子孙只剩下43730人。这样呢这个支派就少了将近3000人。西缅子孙的后代共有59300名。40年后西缅支派只有22200人。一半以上的人呢都消失了。加德子孙有45650名。40年后剩下了40500人。少了5150人。在第27节，犹大子孙有74600人，犹大支派在旷野漂流后增加到76500人。所以呢，犹大支派是少数几个人口增加的支派之一。在第29节，以撒家的子孙有54400名。在旷野飘荡之后呢，人数增加了将近10000名，达到64300人。西布伦的子孙有57400名，后来呢增加到了60500人。民数记的第一章第33节，法莲子孙的后代共有40500名。法莲支派后来减少到32500人，减少了8000人。马拿西支派的子孙共有32200名，后来呢增加到了52700人。便雅悯支派35400名，后来呢增加至45600人。第39节，但支派总共有62700人，后来呢增加到了64400人。亚舍支派共有41500名，后来呢增加到53400人。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属的共有603550名。这些被数点人呢都是大于20岁，能够带着枪矛出去打仗的人。 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间的整个世代都消失了。最后呢，只有其中的两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这两个人呢，就是约书亚与加勒。我们在下一讲呢，会讲到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是在窥探美地之后带回好消息的忠实的仆人。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或做搬运啊。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利未支派的人呢，要负责管理帐幕的事宜，包括了搬运、支搭帐幕。当然呢，这都是借由亚伦大祭司以及其他的祭司啊，他们在帐幕里所办理的事情。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章，来看神是如何安排以色列民围绕会幕安营的。在第二节，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想象着一大群人在旷野中移动的情景啊，实在是很有趣。考虑到整个旷野漂流的时间及参与的人数，我不清楚在历史上是否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的迁徙。要构想一幅以色列民扎营情形的图画呢，首先就要知道整个营区的正中心，即是会幕，是大家集会的地点。在这个会幕的上方呢，白天有云彩停留，晚上有火柱停留。会幕呢，设立在以色列民正中心，这非常重要，因为神希望它是这个民族的中心，是百姓的个人心灵的中心。以色列任何人早晨醒来，走出营帐的门外，向营的中心望去，就会看到停留在会幕上方的云彩，就会想起神就在他们中间。神位居民族的中心位置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当一个民族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个民族呢，就注定要兴盛。人民心中常常意识到神的存在，这个民族呢，就有兴盛的潜力。一旦人民失去了以神为中心的观念，神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也不再是民族活动的中心，那么这个民族就会衰退。说来真是个悲剧啊，神只是在以前是我们民族的中心，我们国家就是以神为根基建立的。国家的缔造者们曾经想让人民感知到神，并且认识神，同时呢，认识到国家的生活需要神，所以在钱币上就印有我们信靠神。可是今天呢，几乎成了一个讽刺，因为如今我们的信赖就是钱币，是金钱而不是神。但是你看我们的宪法与权利法案，仔细听我们国歌中歌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当初国家的缔造者们已经将神摆在美国整个国家各个相互联系的生命之中。只要以神为中心，我们的国家就会强盛。美国设立的第一家公立学校中呢，圣经就是教科书，他们用圣经教导小孩如何读书，用圣经来教孩子们 ABC， 它就是第一本教科书。在很多学校里面呢，它甚至是唯一的教科书。可是今天呢，我们的法庭宣判说， 如果圣经在公立学校中被用作为文学科的教导之外呢，这就是犯法的。任何宗教信仰与信靠的表现都是犯法的。哇，这是多么可悲呀！当初我们的国家就是以神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现在呢却离得太远了。难怪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走向了衰退，而且呢，这与我们想把神推离美国人生命的努力成了正比。我们将神推离了多大程度，国家就衰退多大程度。以色列民将会幕设立在正中间，所有帐营都围绕着这个会幕搭建，这是他们民族的生存中心，民族的生活中心，这实在是太美了。在第二章呢，我们看到所有以色列支派都被安排在会幕的四周。首先从犹大、以撒加和西布伦支派开始，这三个支派呢安营在会幕的东边，用的旗号就是狮子，颜色呢是绿色。这三个支派的军队总数是186400名，他们是起营时候走在最前头的队伍。在会幕南边的支派就是流便、西缅和加德支派，这三个支派的旗号是人的脸，颜色是红色的。他们军队的总人数是151450名。会幕西边呢是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支派，他们的旗号是牛犊的头，颜色是金色的。他们的军队共有108100名。最后在会幕的北边是但、亚舍和拿弗他利支派，他们的旗号是老鹰，用的是红白两色。他们军队的总人数是157600名。关于这些旗号呢，我们看到的首先是狮子，其次是人的脸、牛犊的头，最后就是老鹰。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当你读到以西结书与启示录中的基路伯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些脸呢其实都在基路伯的头上。基路伯的四面脸实际上是以色列营的旗号，这样呢你就有了天使安营在主的百姓四围的概念了。神在会幕的中间，这会幕呢就是遇见神的地方，由神的名围绕着。他们的旗号呢让人想到基路伯，神的天使安营在义人的四围。所以呢，这些神的子民甚至这些旗帜都有其属灵的意义。在第三章，神要摩西把利未家族分成三大分支啊，格顺家族、歌侠家族和米拉利家族，这样呢利未人就被分成了三大主要家族。第十节说，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第十二节，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神在击杀了埃及所有的投生子之后说，所有投生的都是我的，他们属于我。在这里呢，神拣选了利未支派，不再是长子，也就是说呢，不再由每个家族献出他们的投生子来当祭司了。现在呢，神拣选了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来服侍他。正如我刚刚说的，他们要被分成了三个基本宗族。第十五节，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其他支派呢都是数点20岁以上的男子。与此不同呢，神要他们数点利未支派中所有一个月以上的男子。在第18、19和20节列出了 格顺、戈霞和米拉利的儿子的名字，以及呢这些家氏宗族首领的名字。在格顺的宗族里呢，一共有7500名男子，他们要安营在会幕的西边。首先呢，格顺的子孙在以色列民要起营的时候，他们要负责帐幕与罩棚，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会幕院子的围子与门帘，以及所有周围部分的东西及绳子，他们要负责搬运会幕的这些部分。下一个是戈霞宗族。今天所谓的戈霞宗族呢，追溯他们的祖先呢，至少可以到这个戈霞宗族。犹太教师拉比就是从这个戈霞宗族而来，属戈霞宗族的男子有8600人，他们在会幕的南边安营，要看守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以及圣所内所用的器皿、帘子，并所有使用之物。属米拉利的第33节，共有6200名，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这里我们对以色列民所安的营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了。紧挨着会幕西边安营的是利未支派中的格顺宗族，紧挨着会幕的南边安营呢是戈霞宗族，北面呢则是米拉利宗族，而在会幕的东边呢，紧邻着会幕出入口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所以呢，如果你搭上直升机，从上往下看以色列的帐幕，能看到这些帐幕的景象就是这样子的。会幕在营帐的中心，利未支派呢紧靠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呢则在外围安营。凡被属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属的，按着家世，从1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这里呢，因为主说头生的都是我的，之后呢，他们数点了所有的利未男子，总共有22000名利未男子。神想确定他得到了公平交易。他说，凡头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他们数点了所有以色列的头生子，一共有22273名。神说，我少得了，因为利未男子数算起来呢只有22000人，这样呢神就少得了273名。因此呢，他说你们必须要花钱赎回那273名，你们必须按人丁数，每人以50舍克勒的银子赎回，并且把钱交给亚伦。因为欠缺了这么多，假如神拣选所有的头生子，应该要有22273名。因为呢，利未男子只有22000名，所以就少了273名，要以每人50舍克勒银子来赎回去。这样呢，以色列人将赎银交给亚伦，将那273人从主那里赎回。在第4章中，我们看到戈霞子孙的职责包括搬运圣物啊等等。当然呢，他们也数算1个月以上戈霞宗族的男子。但是很明显，这些小孩子呢，不能搬运这些这么沉重的木板啊等圣物。那么年纪较大一些的人来负责，当然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呢，他们选择了30岁以上的男子开始在会幕服侍。到了50岁呢，他们就可以退休，任职的年龄在30岁到50岁之间。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以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长设的饼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在陈设饼的桌上，要覆盖一层蓝色的毯子，一层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小盘子以及长设的饼呢，仍要留在上头。他们要用金色的横木贯穿在上。各家子孙进入会幕之后呢，他们将看不到约柜了，也看不到长设的饼和灯台。万一见了这些东西呢，他们就会死去。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将这些东西呢覆盖起来，包裹好，做好了准备，让这些东西呢就能够被搬运了。之后们呢，由这些各家子孙进来搬运。他们就抓起了杆子，将他们抬起来。尽管约柜被各种皮啊、毯子包着，他们也不能碰到约柜，也不能注视约柜。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台架上。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当他们早上起床后，如果云彩升起来开始移动了，那么亚伦的儿子就必须要冲进去，将遮幔呢拆开，然后把这些幔子盖在约柜上头，然后又在上面盖上蓝色的毯子，然后呢就是盖上海狗皮。在他们把会幕所有的器具都包裹好了，用金色的横木穿好之后，那么歌侠的子孙才能够进来，抓起杆子搬运这些圣物。这就是会幕移动的时候歌侠子孙的职责。好，以下呢第十六节开始。祭司亚伦的儿子伊莱贾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侠人的支派从立位人中剪除。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台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立位人呢，不能进去观看圣所，由伊莱贾撒要带他们进入，并且吩咐说，哎，你抬这个，你搬那个，由他指挥他们抬约柜两边的横木，免得这些抬的人呢死去。历史上有个有趣的事例，就是腓力士人夺走约柜后啊，不管他们将约柜带到哪里，哪里呢就会出了问题。凡约柜所到之处都会爆发脓疮啊等等一些可怕的疾病。所以当他们将约柜带往另一个城邑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到了城门口拦住他们说，哎，你们不能把约柜放到这里来呀，你们是想要害我们吗？所以他们最后呢只好决定要把约柜呢送还给以色列民。不过他们考虑的还蛮仔细的，他们想， 哎呀，这一切或许只是个巧合吧。所以他们决定这样做了啊，把约柜呢放在个拖车上，让牛啊拖着走，看看牛把这个约柜拖往哪里去。如果牛车呢只是在附近徘徊啊，我们就晓得这些事呢都是巧合。但是如果牛车直接往以色列方向走去，哦，那我们就知道了，是约柜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占有了这个属灵圣的物，却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它。这样呢，他们就将约柜放在拖车上，让牛拖着它走。结果呢，牛又拖着约柜边走边叫，笔直的往以色列营走去了。你知道那些牛们一路在汪汪的叫，将约柜拖回了以色列。当然了，以色列人看到约柜都非常的高兴，大卫也极其欢喜，他们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一面庆祝，一面呢将约柜迎回了以色列。但这期间呢，牛车出现了一个大颠簸，约柜呢差点的颠覆下来。有一个人就伸出手去扶了扶约柜，结果呢，他一碰到约柜就被神击杀了。这件事呢，使得大卫心里很不安，他想，哇，所有的欢欣与快乐，一瞬间都阴沉下来了。大卫说，把那东西交给别人。之后呢，他就回家了。他说，我不想与那约柜发生任何关系。他对于神打断了那种欢乐的仪式，他很生气。但是神对大卫说，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你却在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大卫呢，正是用错误的方法来对这件正确的事情。他们应该要抬着约柜，而不是放在牛车上拖着走。所以呢，过了一阵之后，大卫就带着祭司他们在神的面前献祭，并且呢，他们装上了横木啊，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来搬运约柜。于是呢，约柜就在大卫做王的时候被搬运到耶路撒冷的会幕中。因此神就说，哎，不要让这些人注视约柜，也不要让这些人碰他，免得他们死。这是认真的，这是对歌下子孙的一种保护。他们负责搬运这些圣物的时候，亚伦的儿子必须先要正确的处理好，对这些搬运敬拜神用的神圣的器具的人而言呢，这样做才能够保护他们的生命。在第24节开始提及革顺的子孙，革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围帐幕和坛的，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理。革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办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看守。这是革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所有有关的幔子，包括会幕顶上的那个四层幔子，盖会幕的门帘，以及环绕在会幕四围的围子等等，都是由革顺的子孙负责搬运的。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整座会幕具有相当强的可移动性。 这些人呢，能够进去将整座帐幕拆开，然后搬运至下一个定点，再将它设立起来。到了云彩停留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搭起会幕。云彩移动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着移动；当云彩停住的时候呢，他们也跟着停下来。所以呢，利未的子孙，包括利未的这些宗族，搬运会幕的时候，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所有参与的男子一共有8580人，所以设立拆解搬运会幕的时候呢，他们都具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了。在第五章中，神吩咐他们要洁净他们的帐营，要将长麻风的、患漏症的以及因碰到死尸而不洁净的并除在营外。神不愿意他住的营里有任何的污秽，所以以色列民就照着这么做。他们将长大麻风的、任何患跟流血有关的病症的，以及碰过死尸污秽到自己的，都排除在他们的营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这里我们看到丈夫怀疑妻子不忠的法例。如果一个妇女有了婚外情，她的丈夫却不知道，她呢没怀孕，也没有人发现，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营，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着治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营，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誓语。这个妇人呢，就喝下这杯苦水，然后呢，就等着看看有什么结果。如果她的肚腹出现发胀啊等等的症状，她就算犯了邪行，要被休弃。但是如果她喝了苦水却没事的话呢，她就无罪，她丈夫的遗恨呢也就没有根据了。如果你有一个妒忌心很强的丈夫，每个礼拜都要你喝这杯苦水呢，哇天哪，这样的女人实在太苦了。如果你的老公是一个嫉妒心超强的人，那就会更悲惨更艰苦了，因为他常常要把你拉到祭司面前重复这些祭礼，并且让你喝那杯苦水。这就是记恨的法力，记恨的灵临到丈夫身上的时候，试验的法力。第六章这里呢，是有关于许愿当拿细耳人的法力。一个人许愿当拿细耳人，是指着他要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圣洁，离俗归神。 如果你想将自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奉献给神，你呢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段里面许愿当拿细尔人。但你许愿当拿细尔人呢，这一段时期你不能喝酒，不能喝葡萄汁，也不能吃葡萄，甚至是葡萄干。凡葡萄树上结的都不能吃，甚至不能吃沙玛这道菜，因为这道菜呢是用葡萄树叶做的。只要是来自于葡萄树上的东西你都不能吃。此外呢，你还不能剪头发，在这段时期之内你不能用剃头刀剃头，也不能剪头发。这就是离俗归神的誓愿。这个呢，其实就是参孙生下来之后该遵循的誓愿。参孙的母亲，也就是马挪亚的妻子呢，本来没有办法怀孕的，但是呢，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并且告诉他说：“你将要怀一个男孩，不可以用剃头刀剃这个小孩的头，葡萄树结的任何东西都不可喝，不论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将来呢，神会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马诺亚的妻子跑去告诉她丈夫说：“哎，我在田间遇到一个人哦，他告诉我说，我将要生一个男孩，而且呢，不能剃他的头，他要离俗，当个拿细尔人。”她的丈夫说：“哎，我要见见这个人呢，如果他再出现呢，你就赶快告诉我。”马诺亚的妻子又回到田间去了，主的天使再次显现。马诺亚的妻子就对他说：“哎，你能不能在这儿等一等啊？我去叫叫我的丈夫，他想要见你啊。”这样呢，马诺亚跟随着他的妻子来到了。当他看到主的天使的时候，他说：“哦，你知道，我太太非常兴奋，而我呢，想直接问你，希望我怎么样教养这个孩子呢？”天使呢，就对马诺亚再次复述了那些规则。参孙是被指定当拿细尔人的，他不可以剃头，一生下来就要遵从拿细尔人的条例，这就是归神离俗的象征。随着时间的过去，参孙呢却跟大里拉搞在一起了，大里拉就天天的逼他，想知道他力气大的这个秘密。在这一个持续的压力之下呢，他处于一种软弱状态的时候，就透露说：“哎呀，如果你把我的头发剃掉，我就会像其他人一样的软弱。”很多人从这里呢得到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参孙的力量就在他的头发之中，这大错特错。头发不可能使你更强壮有力，少了它呢也不会使你软弱。参孙的力量主要是来自于他把自己献给了神，头发没了则是他违背了对神誓约的象征。任何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用的人，都有一个力量与能力的源泉。如果你违背了誓约，背弃了约定，就会跟其他人一样的软弱。这就是参孙自己的见证。如果有人剃了他的头发，他就会跟其他人一样的软弱。这个力量呢，是来自于在神面前完全的献上自己，是对神的献身，脱俗归神。参孙从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归神的生命，因为有拿细尔人的誓约，一旦他违背了对神的誓约，就如象征违背誓约的剃头事件发生了，他的软弱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有关拿细尔人的条例。我们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与拿细尔人呢其实是同音的。拿细尔人的誓约就是在一段期间内不可以剃头，而且呢，任何来自葡萄树上的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当这段时间满了，也就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满了，你必须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 人要领他的会幕门口，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这个涵盖三个步骤的献祭呢，一个归神的燔祭，因为你已经在这一段时期分别出来归给了神；一个赎罪祭及一个平安祭，就是与神之间有聚会或者交流的献祭，并一筐子无酵调油的细面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并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又要将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献上。拿细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犁俗的头，把犁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归神的日子结束了，你要剃头，并且在献平安祭的时候把你的头发夹在平安祭里一同烧掉。祭司就要取那遗嘱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薄饼，都放在他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一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细尔人可以喝酒，许愿那拿细尔人为黎俗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怎样许愿就当照黎俗的条例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这样祭司的工作有两层的功用。第一种服事呢，是代表人民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人不能亲近神，亲近神对有罪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有罪的人是不可能亲近圣洁公义的神。你生命里存在的罪恶，当你接近神的时候，神的圣洁会把你烧焦。因此呢，不义与不洁的人不能亲近神，需要有人代表你接近神，这就是祭司的工作。你呢，去找祭司，带着你的祭品去，他呢会把你的祭品带到神的面前，代表你来到神的面前。接着呢，他必须代表神又回到你的面前，所以他的服事呢是双层的，在神面前代表人民，在人面前呢他就代表神了。这里呢就是祭司代表神的方式，他回到以色列民面前时带着这三层的祝福代表神回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在这些经节中呢，神的名字呢是以子音来拼成的，中间呢没有元音，所以我们呢就无法发这个音了。经节中神的名字是以大写的字母 YHVH 来拼成的，这里面只含有子音，因此他们就不希望人民说出神的名字，甚至不能在他们的心里叫神的名字，所以神的名字该怎么发音呢，就因而失传了。不管是耶和华也好，或者是耶威也好，一直都是神学辩论的焦点，只是没有人能100%的肯定。但是这就是神显示他自己，让人来认识他的那荣耀的名字。而其实呢，那实在是不像是个名字，因为那是个动词，意思是适合人的。 也就是根据人的需要，神就能成为他们心中的神的样子。所以神的名字常常跟其他的词连接在一起。当艾萨克对亚伯拉罕说，这里有木材也有火，但是祭品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他自己预备祭品。所以之后他称耶和华以勒的名为神必预备，神成为我们的供应者。之后呢，当以色列民与亚玛利人打仗，亚玛利人他们是精训过的军队，在代表亚玛利人的旗帜下出来迎战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在几乎被俘虏的状态下，以完全无技术可言的所谓的战术，也没有所谓的以色列的战旗，就只是一堆人拿着木棒和棍子。或许还有人对摩西说，哎，我们的战旗在哪里呢？摩西因而回答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帜，他成了我们的旗帜。还有啊，神以耶和华拉法的身份显现他自己，他就成了我们的医治了。圣经在耶利米亚书中提到，当神的国度来临时，我们会以耶和华其根努的名字来认识他，也就是耶和华成了我们的义。而我们知道耶稣是耶和华最普遍的名字，因为希腊文中耶稣的名字呢，是希伯来文里面耶和华乔舒亚的缩写，也就是耶和华就是救赎的意思。当约瑟在考虑是否要将玛利亚送出去受审判，或者将他私底下给休掉的时候呢，主的天使对他说，不要害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在他体内受孕的是来自于圣灵，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乔舒亚，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来显示他本身的，甚至连当时以色列的首领都喊着这样的口号，耶稣耶和华我们的救赎。所以愿主耶和华赐福于你，神希望他的名字与他的名连接在一起。首先呢，是有关祝福，因为神想要赐福给他的百姓，神他掌权的祝福，他恩典的祝福，他平安的祝福，这些呢都是我们借由耶稣基督已经得到的祝福。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救主。恩典呢是照着基督高深的恩赐，他成了我们的平安，他打破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屏障。所以呢，神已经借由耶稣基督来实现这件事，将他的名字与他的人名连接在一起了。民数记第六章的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第六章的25节呢，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正如耶稣的脸像太阳般闪耀有荣光。而闪耀有荣光的脸总是说明了希望、美好、恩典以及所有与恩典相关的。所以在民数记第六章的第26节，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一个微笑的脸，你的容颜就会被提起来。一个下垂的容颜呢，是被皱着眉头愁眉苦脸的样子。很多人想象神的就是愁眉苦脸皱着眉头的看着他们。记得我的大女儿当她像一般的小孩子一样啊，经历呢常常有那些情绪起伏的时候，她觉得没有人爱她，她那个时候啊才几岁呀、啊、 当时呢，他正需要被管教，而当他被纠正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没有人爱他，大家都讨厌他，没人爱他。所以我说，哦，真，你很清楚的，我们都爱你。他回头，哦，不不，你们不爱我。我说，那耶稣爱你好了。他说，不不，他也不爱我。我说，你是指什么呢？他说，我刚刚看到那片云，耶稣啊，他从云的后面伸出他的头来对我吐舌头。他那个小小的幻想力真还是挺狂野的。就像我的孙子，上次他们从钟家洲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场极大的闪电风暴，闪电打的到处都是啊，我孙子呢就坐在后车座，他就在车里面尽情享受这场风暴。接下来他们车子继续在路上开着开着呢，他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刚刚梦见耶稣在天上按开关呢，每次他一开开关呢，就有闪电打下来了。接着他又说，有一只兔子啊，在路上跳啊跳啊，当耶稣打开开关的时候，闪电就把它电死了。他妈妈对他说，哦，威廉那真惨呢。他回答说，哦，我或许耶稣不知道闪电会打着他的吧。我儿子就对他说，威廉，耶稣知道所有的事情。那他回答说，哦，这样的话，我想他大概想要射死那只兔子。我们的想象能力真是惊人，我们的想象力可以非常的狂野。我们常常想象了神对我们的皱起眉头，神在生我的气，神对我皱眉头。但是神说，这就是我要你将我的名字与我的人民连结在一起的方法，告诉他们，愿主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神这个笑脸的应许真是荣耀啊。当我仰着脸注视着主荣耀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何等的平安呢？看到那光亮闪耀的脸，了解说，哎呀，原来神是对我笑着，因为他爱我，我是他的孩子，我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在基督里，我经历到神的恩典，来自神的平安，以及从神而来的大能。这些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属于神的孩子所能得到的祝福。但是在旧约时代的环境下，祭司制度、会幕啊等等，这都在表明说，人是不能接近神的。你不能直接接近神，你一按的开关就会被电到了。所以呢，要想接近神却不经由耶稣基督的话，那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呢，没有祭司参与其中，也没有需要被献祭的祭物存在，没有人代表你为你去接近神。那些在今日被称作是前进的犹太人的，就是最让我感到困扰的一件事。我不管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有多么的虔诚，他们要如何处理他们罪的问题呢？他们怎么去接近神呢？神设立旧约，让人可以接近他，但是在那个约中呢，神是借由律法，献祭的律法来立约，使人能够接近他。就这样，没有献祭，没有祭司，没有人代表人民去接近神的话，他们怎么敢带着他们所行的善去接近圣洁正义的神呢？而且还自认为神会去接受他们。他们根本就没有尊重神与他的人民之间所设立的约。所以不管他们多么的真心，多么的虔诚，他们都不能接近神。除非他们重新设立起之前的旧约。不过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的话，他们会发现那是没有办法去接近神的，因为神已经废止了旧约。如此呢，他才能借由耶稣基督来建造新约。所以基督是新约的中保， 因为想要接近神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中间的媒介。祭司就是旧约时代的中保，耶稣基督呢，成了新约时代的中保。我们是借由耶稣基督去接近神的，反之呢，神也是借由耶稣基督来亲近我们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我能与神建立关系，认识神。所以呢，耶稣基督对任何想要接近神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七章里头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带着他们的供物来献给神。在第三节我们读到民数记啊第七章第三节，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换句话说呢，每两个首领献一辆棚子车，每个首领呢献一只公牛。民数记第七章的第三节后面，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这些是要送给利未支派的家族，为的是要帮助他们的职责，因为他们必须要搬运会幕的幔子等等与会幕相关的圣物。民数记第七章的第七节，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民数记第七章第八节，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马他手下。民数记第七章的第九节，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歌侠子孙没有分得车子。接下来呢，每个支派的首领带着他们的供物出来了。民数记第七章的十三节，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客勒，一个银碗重70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民数记第七章的十四节，一个金鱼重10舍客勒，盛满了香。民数记第七章的十五节，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民数记第七章的十六节，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民数记第七章的十七节，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这里各支派的首领都准备了一模一样的供物。如果我们一个一个读过去的话，那就太多余了。不过就是说，他们啊，每个人都带着一样的供物来献给神。这就是用膏抹坛的当天，为了要举行献坛之礼，以色列各族长带着要献给神的供物。而从第84节到第七章的末尾，记录着所有的献礼的供品。第89节呢，民数记第七章的89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民数记第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民数记第八章的第二节，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民数记第八章的第三节，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接下来这里呢，是有关洁净利未人的条例。民数记第八章的第七节，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 民数记第八章的第十节，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民数记第八章的第十一节，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这里呢，有点算是祭司职务的任命仪式啊。像在新约当中，他们会按手在那些要被差遣出去传讲神道的人的身上。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提到，圣灵说要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啊，当他们进食祷告之后，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打发他们去了。这种按手在他们头上呢，算是一种任命的仪式。所以利未支派必须被带到会幕之前，以色列会众聚集在他们周围，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些人呢，要在属灵的事上服侍我们。民数记第八章的第十二节，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之后呢，他们开始他们祭司的职务了，为神去服侍人民。第二十四节，民数记第八章的二十四节，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民数记第八章的二十五节，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民数记第八章的二十六节，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第九章中呢，在他们离开埃及后的第二年正月，有几个人来到摩西面前跟他说，当你们守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当时啊不洁净，所以呢就被禁止献供物给神。也就是说，在正月的十四日，他们因为碰到过死尸啊等等脏东西，使他们变得不洁净了，因此呢他们就不能守逾越节。于是他们把这个问题呢就带到了摩西的面前。那一天呢，我们在礼仪上算是不洁净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守逾越节呢，可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所以摩西说，我们等候神，问问神好了。所以摩西就进入了会幕，来到了神面前，跟他说，主啊，对于这些人该怎么办呢？主回答说，如果他们在正月十四日当天因为礼仪上的不洁净，或者说他们当天在远方行路而不能守逾越节的话呢，那他们可以在第二个月的十四日守这个逾越节。但是如果你没有不洁净，也没有在远方行路的话，你也就没有理由在正月十四日不守这个节了。如果你不守逾越节的话呢，你就必须从以色列民中剪除。换句话说呢，每个成年男子在第一个月的第十四日都要守逾越节，除非说有外来的因素，那你就有权利或者被获准在第二个月的十四日守逾越节。不过呢，无论如何，每年你都必须要守逾越节。所以神给那些不洁净的人这个特别的法力。从第十五节开始，我们看到以色列营是怎么起行的。民数记第九章的十五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民数记第九章的十六节，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民数记九章的十七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 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民数记第九章的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民数记第九章的十九节，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民数记第九章的二十节，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换句话说呢，神直接掌控他们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停下。他们呢，顺从神的指示，神彻底的控制他们的行动。民数记的第九章二十二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民数记第九章的二十三节，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然后从第十章开始，摩西被吩咐说要做两只银号角，这两只银号角呢，是用来招聚以色列的会众，也是在打仗的时候用来做警示用的。如果他们吹一大声，那么会幕东边安的营就要起行了，进入战场。如果他们吹两大声呢，则在会幕南边安的营就要起行了，他们要进入战场。所以呢，这两只号角呢，是用来协助指挥以色列民用的。这很自然呢，但你手中要管五十万以上的成年男子，再加上他们的妇女跟小孩，而你呢又没有任何的沟通系统，没有无线电，没有接收器等等，那你必须要想办法让整个营队啊有秩序。如果营队被攻击了，可能东边的营被袭击了，而西边的营呢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呢，多年来累积的那些战争经验，直到现今我们所使用的沟通方式啊，号角的吹奏一直都被用来指挥军队的事宜。直到今日，有很多的军营仍然会吹奏着号角。当我们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去过一些军事基地，听到他们在午餐的时间就是吹号角召集大家到饭厅吃饭了。这个期间呢，我们也听到号角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吹奏，阿兵哥们呢则做出相应的回应。基本上号角的用途呢大致就是如此，他们用来招聚会众，或者用来作为被袭击的警示，还有些其他的用途。也因此呢，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吹奏出各种不同的讯号。然后呢，当然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到耶稣回来的时候，神的号角被吹响。这个神的号角呢，是用来召聚所有神的儿女的。哇，这是多么光荣啊！我几乎不能等到那个号角被吹响了，我不知道那个吹的旋律是什么。不过我来告诉你，一旦我一听到，我一定能够马上认出来的。你知道啊，我会知道那就是神在呼召他的孩子，来召聚我们跟他回天家了。所以我们持续的等候着神召聚他的教会。民数记第十章的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是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民数记第十章的第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 民数记第十章的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所以到这里呢，会幕已经设立好了，一切开始照规定运作。所以呢，神开始带领他们往应许之地前进。所以云彩收上去了，从西乃山的旷野移向应许之地，也就是向应许之地的方向前去的巴兰旷野。因此呢，所有的利未人都进入会幕，开始呢拆除会幕，而亚伦的儿子开始覆盖圣物，这呢有点像是最后的预演会。他们之前呢已经被教导了该怎么做，现在呢当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他们便要开始进行了，割下子孙进入，并且开始运他们负责的圣物。格顺子孙呢跟着再进入，然后就是米拉利的子孙开始移动了，我们上路了，有一种兴奋的气氛，神开始带领我们移动了。民数记第十章的二十九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民数记第十章的三十节说，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何巴他的族人呢住在西乃山附近，所以他就宁可回到他的老家去，也不愿意迈向应许之地。民数记的第十章第三十一节，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换句话说呢，何巴这个家伙是在沙漠中生存长大的，他可以在沙漠中探路啊，他能知道哪里有水，他有那种在沙漠求生存的智慧，他熟悉沙漠的知识。所以呢，摩西就很希望他能够跟他们一起走，因为他对沙漠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你可以当我们大家的眼睛啊，摩西请求那个家伙留在他的身边。民数记的第十章三十二节，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的第十章三十三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民数记第十章的第三十四节，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民数记第十章的三十五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民数记第十章的三十六节，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这真是美丽啊。每当云彩收上去的时候，摩西就说，主啊，求你兴起在我们前面行，愿你的仇敌四散。当云彩停住了，他就说，好吧，主啊，求你回到你的民中，你知道的，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神现在要开始要将他们向应许之地的方向移动了。在民数记未来的几章中呢，我们将会看到许多非常刺激的探险。我真是很喜欢民数记，虽然在前面呢有关于计算人口的地方有一些繁琐，有一点重复的部分， 但是接下来当神开始带领他们向他所应许的土地前进的时候，我们将会感受到一些比较刺激的经历了。好，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祷告。愿神在未来的一周里与你同在，并且引领你，就像他引领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顺服地听从主的吩咐，当主说移动的时候，他们就移动；当主说停住的时候，他们就停住。愿主使我们对于圣灵的引导更加敏锐，这样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知道主下的指令，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该休息。如此让我们走在与主的团契聚会中，也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主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